可能香港人在面对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体制的这个变化，难免还是受限于经济嘛，就是很多人都说中国大陆整个市场还是香港很重要的这个经济活水，你怎么样看待？因为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同样就牵涉到台湾，台湾在谈这个面对中国的时候、免不了就是很多人也批评，就是说你还是要跟、中国大陆做经济的这个结合，所以中国其实是用已经领证，就是他用经济其实已经约束了这个很多台湾人这个对中国大陆想法，你怎么样看待这个状况呢？是不是经济下很多东西要妥协？
先从香港的经验来谈吧。在大陆对外开放、经济发展这个过程之中呢，香港明显是会得到好处的，因为地理位置上它都占了优势，而且它是同文同种，它是比较会能够取得这个中国大陆开放、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好处。话说回来，香港过去一百多年来靠的并不是，主要并不是大陆，靠的是香港人一种很拼搏的精神，打到世界上每一个角落去。你在1976年以前吧，你看香港人的足迹是遍布全世界。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之中，香港建立起一个非常国际性大都会的这么一种地位，它的网络是遍布全球的。改革开放以后，当就在你旁边有一个高速发展的经济体，很自然大家这个眼光会转到大陆去，转到这个一个比较容易赚钱的地方去，你不用跑那么远，你不要到那人生路不熟的地方去找商机。当然这个是有好处，所以香港很多人都跑到大陆去，我并不觉得这是错的，这是很自然的。经济发展需要两地融合，而两地融合会对两地都造成双赢的局面，这点是必须承认而且加以肯定。但是呢，同时呢，就香港人在这个过程之中无可避免地失去了他这种国际性的一种格局。所以现在很多人来到香港了以后呢，就觉得就香港这个缺少了过去那种国际大都会那种氛围。而且大家最不喜欢就看到香港现在慢慢向这个北京伸手，这种伸手派这种东西呢，是很多人都不以为然的，而且这恰恰是我们香港人自豪的所谓狮子伸精神的一种萎缩。所以我觉得，我们一方面应该说是一方面，尽量把握这个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商机的同时，我们一定要不要忘记，真正让香港成功，真正让香港能够在过去一百年领先中国发展，推动中国发展，它的最关键的还是中国的香港的国际性。而且香港一天失去这种国际性呢，那么香港的优势也就会逐渐这个萎缩。那么谈到台湾，是不是现在就已经领证？那么这当然是中共整个对台统战政策的一部分。你从这个台湾南部一些很多选民的政治取态，你都可以看出这个政策已经领证，这个政策是的确也产生了它的效应。那么我觉得同样就是说，如果你台湾的经济变成太依赖于大陆的时候呢，那么你先大家不谈政治，你就会失去你另外一个资产。你的资产是什么？就是你在过去我们四小龙骄傲的地方呢，就是我们凭非常小的一个地方能够到处在全世界到处搞出我们的名堂出来，使得我们的名字四小龙都能够在全球立足。那么这种国际性，我觉得台湾也要非常注意，不要轻易放弃这种国际性。
嗯，最后花一点时间谈谈这个西藏，另外一个中国认为比较麻烦的这个地方哦，你怎么样看待？前阵子正好这个达赖喇嘛又来我们加拿大，他特别提到我们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例子，说魁北克省的自治其实是一个西藏非常值得参考借鉴的这个地方。你觉得西藏更应该多一点的自治吗？在中国定义他已经自治了嘛，但是就藏人的定义可能显然不够。
达赖喇嘛他所指出的要希望得到魁北克省的自治，究竟魁北克省在加拿大的这个国家系统里面它的自治地位是如何，这个我完全没有接触，所以呢我不敢做任何评论。但是我就从我所了解的中共的民族政策来看呢，我觉得现在这个中国需要更加检讨的是它的民族自治政策，究竟能不能够真正这个尊重少数民族的一些诉求。我觉得中共的意识形态基本上跟这个他想推行的民族自治政策基本上是有矛盾的，这是使到他很多民族自治区其实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民族自治。比如说有好，为什么我说这个中共的意识形态会导致民族自治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民族自治呢？首先有一条很简单，就是他对宗教的看法。中共的意识形态对宗教是有内在的排斥性的，而这种原生的排斥性呢，让他很难真正尊重这个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这个我觉得这个老毛病不解决的话，那么中共是不能够学会真正怎么样尊重这个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另外呢，就是中共整个体制这种大一统的思想呢，使到他不会真正去尊重少数民族。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看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很多人都投诉，就是说他们没有得到真正的自治。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限于少数民族地区，我们在汉族地区经常看到中共打击地方主义。什么叫打击地方主义？就是说觉得你地方强调地方利益，强调地方的特殊性的时候，他就觉得你跟中央不一致，那么他就要打击。那么这种是他整个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就是说中共的意识形态它是一个高度集中的体制，它在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它是容不了任何地区有它的地区性的差异。所以我们广东省呢，我们是广东人，当然是比较了解广东的情况。广东省在过去60年，在中共统治下60年呢，屡屡出现被中央政府以打击这个地方主义的名义来对广东采取很多这种政治打击的。北京跟广东都是汉族地区啊，他还是因为担心你这个地方有地方主义而要施加种种的打压，更何况这个少数民族地区。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共解决不了这个民族地区的纠纷呢，是跟他的基本的这个意识形态有关。他这种意识形态不解决的话呢，那么我觉得这个不可能解决这个少数民族地区的真正的矛盾。
嗯，好，最后一分钟的时间，跟我们谈谈你希望海外这么多的这个华侨哈，怎么样用自己的这个力量来看中国，或者是协助中国改变。
我觉得海外的华人华侨是中国进步的一股很大的力量。我们从这个孙中山先生革命啊，孙中山先生就觉得华侨是革命之母，所以我觉得这股力量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呢，这个海外华侨必须非常注意一点，就是我们爱的是中华民族，我们爱的是中国，并不是哪一个执政党。所以假如有哪一个执政党把爱国跟爱党等同起来， 那么我们海外的华人一定要非常强硬的说，不，爱国并不爱等于爱党，而爱国对执政党的批评恰恰就是为了爱国。所以我们我是注意到，就是说最近几年来，由于中国的这个崛起，对海外很多华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有面子的事情，大家的民族主义高涨，民族主义高涨没问题，但是呢，民族主义高涨的同时呢，不要忘记国家跟政党是有严格的分别的，爱国并不等于爱党。为了爱国，为了国家好，恰恰我们每一个国民都有这个责任去监督这个共产党的政策，去批评他，如果他做错的话。
这番话也成为今天节目很好的结束语。非常谢谢陈翔先生的访问，谢谢您。
谢谢大家。
明天新闻最前线，我们空中再会。